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修己救人紧随师，法中成长不迷航。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从上幼儿园时开始修炼大法的。在人生的启蒙阶段，慈悲的师父就安排我在法中净化成长，返本归真。在师尊的一路看护下，我在大法中走过了艰辛但顺畅的求学工作之路。感恩师尊一直牵着我的手，使我不曾迷失在茫茫尘世，让我在法中不断纯净升华。我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英年早逝，家里一无所有，我是在各方资助中完成的学业。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每逢困境时总能找到出路。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在苦难中消去业力，去掉对物欲的执着，磨练坚强的意志，铺就圆满回天之路。回首历历往事，虽然一路坎坷，但又无比荣幸，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下面我把多年的修炼历程与在学校单位里修心救人的点滴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高中繁忙学习中修己救人。一，心纯念正，课堂上用英文讲真相。高中学习任务重，我利用每次放假回家的时间大量学法，用整个假期把师父所有的讲法学一遍，有时看到凌晨一两点都不觉得困。住校期间就抽空学手抄的师父诗词，根据时机给同学老师讲真相。有一次，班主任在讲台上问，咱们班里谁不是团员？我毫不犹豫地举了手，回头一看，前几天我给讲过真相的那个同学居然也举着手，我很受鼓舞，为他的勇敢和正义而感动。本来我给他说只要心里退出就行了，班主任没有为难我们，把已经统一收取的团费退给了我俩。一次课堂上，外教老师让大家用英文自由发言，同学们不太积极，教室里很安静。我想这是一个讲真相的好机会，也没有提前准备，直接站起来用英文问，老师，您听说过法轮功吗？他摇摇头，我搜刮着自己有限的词汇量，用简单的英文告诉他说，法轮功是好的，中国政府所说的都是骗人的。学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在按真、善、忍做好人。他点点头，没说什么。课间休息时，他招手示意我过去，询问我有关法轮功的详细情况。我才意识到，课堂上他是在保护我，他怕我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讲会有危险。可惜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实在有限，无法深入地表达更多真相。我告诉他我英语水平不够，让他日后有机会找相关的人和资料详细地了解真相。他点头同意了。二，法理破迷，人生大考中正式得师。在高中三年和考前模拟中，我的成绩稳居班级第一名。班主任说我能考上很不错的一本大学，大陆大学的一种分类。高考那天考数学的时候，前桌的陌生学生一直回头让我给他传答案， 我从小到大有一个弱点，不会拒绝别人。本来考试时间就很紧张，还总被他打断思路，又怕老师发现以为我在作弊，心里既怕又急又气，结果题还没做完就到了交卷时间了。回到住处，我哭着向家人诉说事情的经过。家人同修用从法中悟到的理安慰我说，没事儿，如果是你前世欠他的，这次就算还他了，如果不是，他会给你得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出了高中三年里最差的一次成绩，比模拟时少了40分左右，无奈之下只能报了一所平时不曾一顾的一本大学。面对巨大的落差，起初我伤心不甘，难以接受，冷静后回想起师父讲的法，我悟道，作为修炼人，对待任何事情都要用法理来衡量，人生中这么大的事情能是偶然存在的吗？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也许是师父利用这个形式帮我还了历史上欠下的业债呢。这既是人中的重要考试，何尝不是修炼中的大考呢？很快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那个影响我的学生。现在想想，是我那时候太执着于成绩和上好大学了，有求名的心，面子心，不愿被打扰的心，追求完美的心。上大学后，我大一连续两个学期考试专业第一，意外得知我获得了转入学校最好专业的资格，所转的专业录取分数线比较高，如果我高考正常发挥，刚好能进这个专业。这样看来，是我的不会丢，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第二部分，自由的大学时光里，不忘使命。一，资源正用，奖学金发挥大作用。大学里自由时间较多，我很少参加娱乐活动，课余时间基本是单身一人在自习室学习学法发正念。我性格开朗善良，经常有同学找我帮忙讲解难题，复印我精心整理好的考试复习资料，我都会毫无保留地耐心讲解，无私分享，从未因顾虑别人成绩会超过我而拒绝他们。大一那年，我获得了8000元奖学金，我拿出4000元让家人同修分批资助给了两个村的资料点，这也是在得奖之前我的一个心愿。当时有一位同修认为我是硬逞强，家里那么困难，自己都是靠助学贷款上大学，还付出这么多。我那时只是觉得农村同修大多不富裕，4000元能做不少救人的事，而且能够用奖学金来救人，我感觉很荣幸。我知道，无论是大学时连年的奖学金，亦或是工作后丰厚的薪酬，都是师父给的，都属于大法资源。至于我自己，生活够用就可以了，过于奢侈就是浪费了，也容易滋生执着。二，善用万物，课桌变成真相展板。大学自习室里通常人很多，大家都安静地各自学习，面对面单独讲真相的机会很少。有一次，我在一个小自习室用耳机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只有另一名陌生学生在教室里，我想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应该给他讲真相，就轻声地对他说，同学，能和你说会儿话吗？他答应了，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才说了一句，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他二话没说，迅速把自己的书本等物品塞进了书包里，急匆匆地离开了教室。看样子他是被吓坏了。我知道 其实是他背后的邪灵害怕被灭掉，飞也似的逃了。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用不易被擦掉的圆珠笔在自习桌子上写真相短语，避开教室里的摄像头，并发上一念，让真相一直留存，让看到的人都能够得救度。我每次尽量选择不同的教室，不同的课桌学习，1000多个日日夜夜，已记不清写过了多少真相。有时刚准备写，一看自己之前写的还在桌子上。希望后来在此学习的一届届学子们，看到真相后，能够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三，责无旁贷，独自清除邪恶条幅。有一天，我上完自习，骑自行车回宿舍，途中看到体育场的围栏里侧，从南到北挂着一个很长的邪恶横幅。围栏外边是一条主干道路，学生每天去教室、图书馆、食堂要从此经过。这条幅得危害多少众生呀？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景，心里砰砰直跳，但是却已经坚定一念，我晚上得来把它清除掉。我一边慢慢骑车，一边观察地形，心中已经有了行动规划。当坚定了正念的时候，反倒没有了怕心。我那时思想单纯，没有负面思维，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着我。等到晚上天黑了，我穿上一身深色衣服，带上削笔刀，骑车来到了体育场。透过围栏观察了一下，体育场里面没有人。横幅北端比较暗，南端有灯光。我径直快步走进体育场，在横幅北端蹲下。路上灯火通明，学生络绎不绝。此时的我与他们只有一栏之隔。我屏息凝神，在横幅后面静静地观察。过了一会儿，终于没人经过了。远处有一个学生正在往这边走着。我抓住时机，用小刀迅速割断横幅，轻轻放在了地上。我如释重负一般走出体育场，带着完成使命后的神圣感，骑车上晚自习去了。再次路过体育场时，我发现地上的横幅已经被收拾走了。自那以后，再没看到过学校悬挂邪恶条幅了。四，循循善诱，只有一名学生没退。放假期间，我应初中母校老师的邀请，给他办的补课班教授数学。课堂上，我常常用传统文化故事化解学生之间的矛盾，鼓励他们独立思考，为后面讲真相做铺垫。他们也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有一次，我用在法中学到的智慧启迪他们，看不见的事物不一定不存在，我们看不见神佛并不代表神佛不存在。比如这空气中就有我们呼吸需要的氧气，但我们却看不见。如果把这空气中的分子放大到地球这么大，说不定上面也有生命呢。有一个小姑娘笑盈盈地指着自己眼前说，说不定我眼前的这空气中就有神佛呢。我惊讶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有这么好的悟性，感觉很欣慰。快结束补课的时候，我给全班学生详细地讲了真相。讲完后我说，不想退出团队的请举手。这时只有一名女生举了手。我问她为什么不想退出呢，她也说不出啥，我没勉强她。给学生讲真相时，我的母校老师就在里屋坐着，也听得清清楚楚， 我那时也没顾虑太多，只是觉得时机到了，应该讲了，不能错过了这些有缘的众生。五，正念正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大三之前，我只知道努力学习，都没考虑过找工作的事。直到校园准备举行招聘会了，我才惊觉，原来我学的这个专业以后要干这一行工作呀。那时就业形势已经很严峻了，同学们都挖空心思在各方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力。据说好多人跟辅导员疏通关系，争取入党名额，说入党是找工作的硬性条件，还可以加综合分。我是不会去拉关系走后门的，更不会入党，只是专心准备简历，积极面试。有些小的企业提前过来招聘，我去面试了几个，最后都没有回音。渐渐的，我觉察到招聘并不单纯看个人能力，里面掺杂着很多复杂的因素。作为专业第二名的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的实力，对能否应聘到好工作心里没了底。就在我有些迷茫时，辅导员主动找到我说，院里有几个入党名额，给你一个。面对进一步的考验，我连想都没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以当时的悟性理解，就算找不到好工作，也坚决不入党。当时的我对法理解的还不够深入，只是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在得与失的抉择中，选择了按法的要求做，放下了对人生前程的执着。在正式招聘会上，我顺利应聘到了大型国企工作。那一年，该企业在我们专业只招收了三个人，另两个人成绩中等。我还奇怪为什么不都招聘成绩好的学生呢？后来才得知，他们家里可能有些关系。直到应聘时，我才知道，在相同的录取分数下，普通一本大学的主体专业比好大学的普通专业更有就业优势。如果高考时没有那名学生的影响导致我发挥失常，我是不可能选择这所大学的。我会选择一个心中理想的大学，宁可就读一个普通专业。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师父早就给弟子安排了最好的一切，我傻傻的没有报考经验，不懂社会世故，事实上也无需我去枉费心思，我只要正念正行，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就行了。回首整个求学之路，有收获也有遗憾。为了考取好成绩，我把太多的时间放在了学习上，没有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其实我本可以创造更多机会去救度更多老师同学的，他们都是和我有缘的人。有些人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有些事一旦错过了便再难回补。把握好当下的时间，尽量救度身边人，才不会留下遗憾。第三部分，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勇猛精进。一，心中有法，面对考验一笑而解。工作后我依然乐观上进，领导同事对我也都很好。从基层借调到机关后，工作任务变得繁重，人际关系也相对复杂。我在基层时是副主任，刚借调来就被安排负责一项重要工作。有一次，领导准备和我去上级公司对接工作，临行前他突然有会议去不成了，让我直接去汇报，并临时派副主任 W 和我一起去。工作对接的很融洽，公司领导对我的汇报赞赏有加，回来后我也没当回事儿。有一天，比较正直的副主任 L 对我说，前几天领导请各位主任吃饭，W 跟领导说你讨好公司领导，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对于一般戒掉人员来说，能不能留下还是未知数。他这么诋毁我，无非是想让领导对我有不好的印象，不再重用我。听了他的讲述，我心里一怔，但马上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比如这个人到单位里来上班，感觉到单位里气氛不对劲儿，后来有人告诉了谁谁把你张扬得够呛，上领导那儿告你的状，把你搞得很臭，别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你，一般人这还受得了？哪能受这种气呀？他搞我，我搞他，他有人，我也有人，咱们干吧。在常人中这样做了，常人会说你是强者，可是作为一个练功人，那就差劲透了。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以前学到这段法时，觉得这样的事情离我应该很遥远吧，没想到今天居然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了。我一乐，感觉还挺有意思，仿佛考试遇到了原题。我知道这明显是来考验我的。我坦然地对 L 说，他可能是妒忌我吧，哈哈，没事儿，无所谓，我啥样领导心里清楚。我还和往常一样对待 W。 后来我独立写的成果获奖，还分给了 W 一部分奖金，这是他意料之外的。其实想想，背后诋毁我也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被安排来给我提高心性的，帮助我一举四得。我不但不能生他的气，还真得谢谢他呢。事后向内找自己，我也有不足之处，汇报中只顾自己侃侃而谈，过于注重工作结果，有干事心、显示心，听到领导的夸赞有欢喜心、自以为是的心，没照顾到他的处境，没有修出为他的心。这样看来，他确实给我提供了一个发现执着、提升境界的好机会。放下名利，修去对第一的执着。因为人生的第一次考试无意中得了第一名，父亲说以后都要保持住第一名。之后偶尔没考好，父亲就会让我跪搓衣板，面壁反思，甚至大发雷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也未曾怨过他。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人责罚我，可是我应该考第一的观念却在懵懂的思想中形成了。因为在大法中开智开慧，上学时我一直名列前茅，听到的都是他人的赞许，那颗执着于名的心与日俱增，还形成了得不到第一丢人的面子心。我那时并未察觉这是执着，还自认为努力学习争取第一是符合法理的，其实是没有理解好师父讲的法。工作后在各类比赛中，我也都在努力争取第一，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有的领导半开玩笑地说，以后有啥比赛不能让你参加了，你参加别人都没机会得第一了。我表面谦虚，内心欣喜，没悟到这是师父借他人之口点化我，要去掉求名之心呢。有一次公司举办青年论坛，领导极力让我参加，我推辞不掉，心想那就借此机会弘扬传统文化吧， 开阔一下同事、领导们的固化思维，便于他们日后接受真相。写稿时，素材源源不断地反映到大脑中，我知道是我为他的一念符合了法，师父在鼓励我呢。初赛和复赛我都得了第一名。在总决赛上，面对几百人的现场和7000多人的直播，别人的演讲清一色地歌颂单位的辉煌历史、感人事迹，我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却精准扣题地通篇融入了传统文化，启发人的善念，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勇于探寻事实真相。观众反响很好，现场的领导被感动了。直播中好多人留言要我的演讲稿。我知道这不是我个人水平如何高，都是师父在加持我。最后，有关系的人得了1等奖，我得了2等奖。领导和同事都为我不平，公司老总给我单位大领导打电话表示歉意。我们几个人都认为你们单位的员工讲得最好，不知道为啥最后评委分数没给上去。面对结果，我心中也有不甘。我知道我弘扬的内容当之无愧是第一名，但用法理衡量，很快也就想明白了。我参赛的初衷已经实现了，第几名倒也没那么重要了，是自己太执着于名了，该去掉这颗争第一的心了。之后，连年的成果汇报中多次出现这戏剧性的结果。我的得分本应是1等奖，排名时却给别人以各种名目额外加分，我始终是2等奖。甚至有一次比赛已经当众宣读了我是最高分，发证书时却是2等奖。渐渐的，我更加意识到要彻底修去这颗我应该是第一的心，并不断地排斥它。后来在比赛时，结果公布前，我先告诫自己，就算得了2等奖，也不能再抱怨了，要修去求名之心、面子心、妒忌心，要守住心性。经过几年的磨砺，如今再次面对2等奖时，我已经能够坦然处之。面对主任和领导在工作群里为我鸣不平的讨论，心中已无丝毫涟漪。回顾整个过程，当我想要去掉这颗执着心的时候，不断地做得更好，慈悲的师父就帮我拿掉了那积累了20多年的顽固物质。之前的我抓着第一迟迟不放，被求名之心支配的身心劳累却浑然不觉，让师父操了很多心。去掉了对第一的执着，真是有种超然世外的轻松。三，真修实修，法中归正，磨难化解。单位同事学历大多较高，我常利用饭后遛弯、出差路上、宿舍同住等和他们独处的机会，以第三人称讲真相。他们基本都未听过真相，明白后非常震惊，除了少数几个笑而不答外，大多数都爽快地三退了。目前一半以上的同事已经听过真相，剩下的多数是接触较少的异性同事。这些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平时很难有机会详细听到真相，作为同事去讲，时间充足，既安全又有信服力，效果比较好。我打算先给同事讲完，再给领导讲。有一次，我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抄家，我绝食抗议，零口供，坚持发正念，每次对话时只是讲真相，给2个警察做了三退。国保警察看问不出什么，通过人脸识别查到我的单位，联系单位领导把我取保候审出来了。回家后，我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惊觉自己修得太表面、太松懈了， 练功和发正念太少，还有许多人心执着、自我、强势、瞧不起人、不让人说、怨恨心、妒忌心、安逸心等。悔恨自己没有早点学会真修实修，造成了不该有的损失。我及时归正不符合法的思想和言行，长时间高强度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直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看我在法中归正了，帮助弟子化解了磨难，感恩师尊为弟子所做的一切。自那以后，单位领导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了，两个主要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将让我放弃大法，我都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领导不解地说，你看你以前多么优秀，你这个消息简直像一个炸雷，把大家都惊到了。老总在惊愕之余还跟大领导解释说，说你思想逻辑非常清楚，工作能力很强，绝对不可能。我笑了，坚定而自豪地说，正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我才这么优秀的。我从几岁就开始学大法了，大法教导我们是学生就应该把功课学好，是员工就应该把工作干好。一个偷盗打骂的家庭是教育不出品行优秀的孩子的。同样，看到我的言行，你也就能知道大法到底好不好了。我给领导详细地讲述了大法真相，看得出他很受触动，说，讲真相那不是有那么多人学的吗？为什么一定是你呢？我义正言辞地说，我不能忘恩负义，面对打压不是所有人都敢这么做的，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你一定会为有我这样的员工而感到自豪的。那次事情之后，领导们对我比原来还好，相信他们明白真相后，内心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敬佩的。后记，现在我更认识到实修的重要性，每天时间安排得很充实，早起练功学法，上班路上背法，工作闲暇发正念，时常向内找自己，有机会时给同事讲真相，下班继续学法。我要抓紧时间修尽所有人心执着，100%同化大法，修好自己，才能平稳地救度众生。写出这些，向师父汇报这些年来的修炼心得，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与加持看护，同时找出不足，敦促自己更加精进。也希望所有青年同修都能在最后时刻做得更好。我们何其有幸，在浩渺穷宇无量无际的生命中能够被师尊选中，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让我们珍惜机缘，携手走好最后的路，精进如初，兑现誓约，一起跟师父回家。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跪拜师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小学教师去怨恨心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7日。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今年41岁，借明慧网大陆法会，把自己近期修去怨恨心的故事整理出来，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 作为大法弟子的无比幸福。第一部分，震惊，第一次面对家长投诉。今年六月中旬，正是学生备考的关键时期，忙碌一上午的我正准备休息一下，突然接到主任的电话，一定要跟我面谈。我心里隐隐地感觉事情不好，因为最近期末考试临近，由于考试科目多，复习作业量大，家长与老师的矛盾特别突出。家长打市长热线，打校长电话投诉老师的现象层出不穷。我想，是不是被家长投诉了？我去主任约好的地点，天阴阴的，刮着风，还下着小雨，如同我的心情有点压抑，觉得身上像背了座大山，举步艰难。去主任办公室不长的路，我走了很长时间，但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不论遇到什么都要坦然面对。为了缓解自己的心情，我心里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终于来到了主任办公的地方，主任见到我面色凝重，说刚接到校长反馈电话，我被家长投诉了。随后主任列举了家长投诉的内容，共六大点。我听着心里五味陈杂，投诉内容基本都是家长听孩子的一面之词，跟我缺少沟通造成的误解。我心里有怨，为了判学生的作业，我中午饭都顾不上吃，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怎么还要听这些无理取闹的话？抵触情绪特别大，面部表情严肃，不时地予以反驳。主任看出我情绪不稳定，也安慰我说，这是学校领导让我反馈的，你心里别有压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也逐渐平静下来，对于家长的投诉，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坚决否认，对于自己存在的问题，我也表示同意和歉意。主任反馈完所有的投诉内容，我深深舒一口气，说，主任，这是我工作十八年来第一次被投诉，我给咱们组抹黑了，对不起。主任也安慰我，问，平时有没有家长有这样闹事的苗头？我说，有，因为前不久，班里有家长以我教的没有上一个老师好为由，与其他五个家长组成群，要把我告到教育局，要求换老师。因为家长并没有通过我反馈问题，而是通过班主任，我是最后知道的这件事情。我当时平静地对班主任说，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做法不对，有问题和我直接沟通，我愿意帮助学生，也愿意帮助家长。但后来家长一直没有跟我沟通，我心里也憋着一股气，你不找我沟通，我就绝不理你。随后就出现了文章开始的一幕。主任说，古人不是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吗？你肯定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因为不想占用主任太多时间，我就说，您放心吧，我能处理好。我静静地走出教学楼，雨下得越来越大，一种尊严被践踏的感觉扑面而来。我静静地站在台阶上，望着天，思考自己该怎么做。为了团队的荣誉，为了不再给领导添麻烦，我拿起手机，迅速给这次闹事牵头的家长发了信息。首先表扬孩子期末复习的进步，表达自己愿意帮助学生、帮助家长的想法，并建议家长有问题与我及时联系。不久，家长也给了我回复，表示接受老师建议和感谢。 下午进入班级上课，我跟闹事家长的孩子小 M 说，今天老师跟妈妈联系，表扬你了，回去好好听听妈妈手机里的语音，听听老师是怎么表扬你的，继续加油吧。小 M 开心地答应了。就这样，一场投诉风波化解了，但后续产生的怨恨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干扰。我也在反思，摆脱心理落差，改进不足中，一步步艰难地往前走。第二部分，反思，高高在上的人心是产生矛盾的源。我开始反思和这位牵头闹事家长产生矛盾的时间线。本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初，周二讲一个比较难的知识点，课讲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学生小 M 才来，他迟到了。下课后，我把他叫到身边，了解到他是因为家中有事迟到了。我把本节课重点知识帮他讲了一遍，问他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他说没有。可做题的时候，涉及新知识点的题目，他还是错了很多。我又把他叫到身边，给他讲重点应该掌握的解题步骤，看着他把错的题目改完。第二天，我中午突然接到班主任的短信，说让我下午抽时间帮小 M 单独补课，因为他妈妈来找班主任，说小 M 由于缺课，新知识点没听到，没学会。听到这儿，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首先，孩子迟到后我帮他补课了，再有课后我又帮助孩子主体讲解知识，那是我放弃了休息时间再帮孩子补课呀，家长怎么不知道感恩，还用这样的语气通过班主任联系我，他自己不是有我的联系方式吗？还有下午没有我的课，难道孩子不上其他课吗？家长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单独给孩子补课？对家长的处事方式与态度，我心生怨气。我也很快给家长回了信息，说明自己做了什么，希望家长有问题及时与我沟通，不要再通过班主任传达信息。家长也给我回了信息，说孩子回家后就是不会做题，对我提了几条建议，没有感恩，语气中全是不满。我把手机一摔，一股不被尊重的怒气油然而生。但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情逐渐平复。我想，如果只给小 M 补课，可能太伤他的自尊心了，好像全班就他不会似的。我看班里另外一名学生小 T 作业错题也比较多，于是把小 M 和小 T 一同叫过来，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是好兄弟，不过这次作业你们提错的原因基本一样，再看看哪里不会，老师帮着讲讲。跟两个孩子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对新知识除法术式的结构还不太清楚。我以一道题为例，一步一步帮他们梳理一遍术式结构，又强化讲了几道题，哪里不会就停，我帮他们讲。用了一节课，两个孩子错题改完，比较自信地离开了办公室。两个孩子离开前，我也嘱咐他们做题哪里不会，随时请教老师，跟父母主动说今天的收获，他们高兴地答应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位家长牵头与其他五位家长准备投诉我的事，还有最后的投诉电话。我又气又觉得好笑，家长天天跟教他们孩子的老师作对，是帮孩子还是在害孩子呢？无知呀。也怨天尤人地想，我怎么摊上这样一群家长。 反思自己的言行，跟家长跟孩子的沟通没有做到纯善，而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人心，给家长造成一种强势不好沟通的感觉。不能有效的沟通，就会产生误解和不信任，产生矛盾甚至怨恨。在中国大陆，教师职业被定义为服务行业，自己应该放低姿态，去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三部分，修心，不断改进方法，顺利完成教学工作。下班后，我静静地听师父的济南讲法，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打入我的脑子里，有一句话在我脑子中反复出现，这是磨难，怎么过关？我又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我也感叹，总是乐呵呵的，那是多高的修炼境界啊，真不容易呀。虽然达不到如此高的境界，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绝不能带着情绪上课。所以不断调整心情，只要走进教室，我就以饱满的精神面对学生，脸上尽量带着笑，耐心地解答学生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次调整都是扩大内心容量的过程。工作上不怕辛苦麻烦，调整自己的复习策略。为了加强家长和学校的沟通，降低学生与家长的复习焦虑，我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增加视频答疑，学生可以自愿参与。认真查找资料，收集符合孩子复习要求有趣的综合题目，让学生主动参与问题思考，对每个学生进行鼓励，在学生模拟测查卷上写出复习建议，提高复习效率。期末阶段，班中80名学生的家长给我发了上百条的问询信息，我都第一时间回复解答。我静心思考每一名学生的整体表现，为他们写出个性化的表扬信。本学期最后一节数学课，亲自为他们颁发表扬信和我出资买的奖品，拍下学生的精彩表现，发送给学生家长，给家长报喜。自己认真的态度打动了家长，有50余位家长主动发信息，表达对我的感谢与敬意。虽然知道下学期不再教他们了，我也在每一张学生的期末测查卷上写出今后数学学习建议。修大法让我做事不为名不为利，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事情一点点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期末教师总结会上，我当着组里所有老师的面，诚恳说出自己工作中的不足，表示以后改正。所有教师读完自己的总结，学科组长表扬我们组有4个人，3个人都收到了表扬信。可大家都听到，只有我的总结中没有收到家长表扬信。 这不是在变相说我吗？我觉得慢慢的，好像刚恢复的伤口又被撒了把盐，真疼啊。回到办公室，觉得同事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失眠、烦躁、委屈、气愤，各种负面情绪席卷而来。我马上和同修妈妈交流了此事，妈妈说，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是呀，这不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吗？学科组长说的是事实，向前看，把以后的路走好。本学期的最后几天，我与组内同事合作，顺利完成了一切工作。第四部分，净化，不再怨，对未来充满希望。近两个月的暑假，心情虽然平复了很多，但眼看快开学了，心里的不平与怨气还时不时地翻出来干扰我，消极的想法也不断出现。这些消极的想法是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不自信，对自己工作环境的怨。恰巧在这时，村里同修们开了一次小型交流会，我负责收集同修稿件。收稿的过程中，看到一位老年女同修，把已经打好的文字稿又附上一页自己的手写稿。我还疑惑，难道是两篇稿吗？同修说是一篇稿。我心里顾虑，这得读多长时间呢？我想让同修就读打印稿上的内容，可看到同修工整的手写稿，还有同修年岁大了，我就没好意思说出口。交流时，我把这位同修的稿件放在前面，心想如果他读得慢，可以让后边的同修读得快些，节省时间。但这位老同修读稿的时候认认真真，另一张手写稿是把自己所写故事一些细节的地方再进行详细描述，包括自己的心理活动、其他人的表现，写得详实而生动。同修读得认真流利，读稿时的每一个动作都表达着对大法的虔诚，读的每一个字充满了真善忍。我与现场同修好几次都被他的纯净善念感动得流泪。听了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我总是反思，同修写的故事是停水后自己家先来水，他三次请常人邻居到自己家免费接水的故事，听上去很不起眼的一件事，怎么这么让我感动？每每想起都眼圈红润。我想还是同修在法中修出的纯净善心、慈悲心打动了我。再看看自己开始的想法，为自己的私心汗颜，是师父用这件事点悟我，自己应该向同修学习，做一件事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而不去算计做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利处。我所经历的磨难，起因不正是我对学生、对家长有不善的地方才招来的吗？而且在被投诉的这件事中，学校领导、组里老师没有给我任何压力，都是在安慰我、鼓励我。我也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工作压力大，但大家都很有同情心，很善良。自己也应该用最大的善心对待周围的人和事。这一刻，我的内心被洗净了，工作上负面的情绪没有了，心里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敞亮与喜悦。写文章时回想这段经历的一幕幕，不怨也不恨了，只想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对自己服务的对象， 学生和家长报以最大的善心，对世人报以最大的善心，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传递大法福音。谢谢慈悲的师父，谢谢同修，帮我走出磨难，走出怨。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